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但是我觉得大家对中国政策的变化这么关注，主要是因为刚刚开始放开二孩，然后又在讨论是不是全面放开，这个变化太突然，就太短，所以反应就比较强烈。假如说这个过渡可能长一点呢， 可能大家的关注可能会觉得自然而然，后面是因为放开二孩政策以后呢，效果不是那么大，表面上是看来是这样，但实际上深究一下呢，并不是因为二孩政策的这个效果不好而引起的，而是什么呢？而是说中国目前没有一个配套的鼓励生育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机制，仅仅靠说一政策你可以生了，而人们就生，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 中国就是社会发展这么快，然后呢，年轻人面临的压力也很大，就业呀，这个养育儿女的这个费用，所以中国没有一套配套的一些政策鼓励生育的政策，比如说像什么托儿费的一些补贴，对于妇女的一些相应就业的一些照顾，就给予这些政策都不到位。我们如果是跟
其他国家对比的话，可能中国在实行一孩化的这么几十年当中呢，并不需要去太多的考虑你刚才提到的那些育儿补助啊等等方面的问题。但是我们看其他的国家，你看像新加坡，像这个澳大利亚，生育孩子都是有一定的鼓励和补贴，这是政府方面的硬政策。然后在软文化方面，我们也经常会看到一些讨论，就说由于工作繁忙啊，生活压力大，
还有人们对于自己生活品质的追求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或者没有动力生一个孩子。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实际上政策的制定者呢没有去从根本上来改变人们生育行为，因为实际上从去年的数字看呢，就是生育这个所有生育的这个总量里边， 二孩的这个生育量是大的，是不小的，而且呢可能是有史以来超过一胎孩子这个数量的，二胎的孩子量是大的，真正使总量并不是大的原因是就生育一胎的这个量是小的，是比人们预期要小的。这个呢实际上是和放开二胎不放开二胎是关系不大的，就是生育一胎的人，
比如说延长结婚的年龄，然后推迟结婚的年龄，或者不结婚和不生育，这个比例是越来越大。您是在澳洲的大学里面研究人口方面的，你觉得造成这种新的趋势，像丁克家庭增多或不婚不育的不打算结婚不打算生育的这样的人群增多，是不是你研究其中的一内容呢？
是一个规律性的一个常识，生育是一个行为，中国现在已经在长期的三四十年的一孩政策下，还有现在中国这快速经济发展，人们的压力负担增加的情况下，实际上使人们的行为就变化了，就是说他们有一些你可以接受叫什么不育或者说推迟结婚这么一个行为方式，很难在很短时间改变，那么可能 过一段时间会好一些，但是在目前情况下，这个行为的变化实际上是影响人们生育行为的一个比较主要的因素。我觉得这个政策，仅仅靠政策调整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生育率不像死亡率了，死亡率有一个技术的发明或者有一个医疗技术的一些方面，就能够降低死亡率很快，但生育率的调整呢，是一个长期的和人们生育和人们的行为方式很相关的。
那么我觉得中国现在目前的面临的困境呢，就是和人们的这种生育行为有关系。你觉得像中国在生育方面制定这种政策的方式，你是不是也有过一些思考呢？我们做过一些预测，就是说在仅仅放开二胎作为一个前提的情况下做过预测，就是说放开二胎这么一个政策呢，对于 长期的生育率的提高是影响是微乎其微的，是不太大的，而且只会在短期内有一些影响。那长期以后呢，实际上这个对于生育率的提高是没有太大影响的。我不认为很奇怪，就是说中国政府可能现在在讨论是否放开全面放开生育政策，因为仅仅二胎这个政策影响是不是特别大的。 那如果从生育的权利来讲，政府是不是应该对这个权利来进行一个控制？因为可能大家会很自然地想到中国的张艺谋大导演，他当时因为生了那么多个孩子，然后后来呢交了那么多的罚金，他也公开的道歉，还引起了众怒等等。个例的事情很多了，就是说，
但是从总的政策导向上，我认为呢是这是和中国体制有关系的嘛，就是说中国一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头，虽然是市场经济为导向，但是呢还有很多的计划的成分。那么人口政策就是一个计划那个政策的一个怎么说一个体现吧。所以呢在过去呢最大的计划就是人口的计划是吧，所以
以还是政策呀，后来的叫什么单独二孩啊，现在是全面二孩，这都是属于就是计划这种理念的一种表现。政策有变化了，那么在往回看，是不是以前有一些失误啊？那都是我觉得中国政府肯定有一些研究，就是是不是他们可能会检讨，是不是当时过激了，或者这个时间太长了，一孩政策时间可能太长了，是不是应该早点放手？那么我觉得他们都会在检讨。那么从一个国家的长期发展来说，应该是处于一个不要太大起大伏的，因为大的政策调整都会对于人口的结构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因为或者说不合理的影响，因为政策人口的结构要有良性的一个结构才是对社会经济发展有利的嘛。任何大起大伏的生育政策调整都我觉得都是不利的。那么中国政府假如说能够从这次政策的调整中找出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政策，对于中国长期发展是有利的。但是呢，我觉得中国政府最主要的是，假如说能够有效合理的调整能
SBS Mandarin。